猪圈人士和传销骗子因为3000万打官司冲上了热搜，世界上最烂的两个圈撞在一起了。我是会长朱迪，孙的小作文，相信朋友们也都看了，内容一言难尽，文笔上确实没问题，但看完之后让人有种隔着雾面玻璃在看东京武打电影的感觉。女的欲迎还拒，男的矫情下流，下三滥就算了，还是带个马赛克的下三滥。看完整个事件，让人对猪圈的刻板印象更加稳固了。怪不得牛来能大杀四方呢！这群技校生除了下三路，真的是一点正事都不干。咱们来详细说一下被广泛关注的帮生孩子和孙的大饼问题吧。首先就是帮生孩子，帮生孩子通俗来说就是借腹生子，在医学上，它指的是将胚胎植入一位女性的身体，由她来代替别人完成怀胎十月的过程。这套业务在全球呈现极端明显的两极分化流向。白话说，客户方多为高净值人群，而供应方则多为弱势边缘群体。典型的市场中心是被称为欧洲子宫的乌克兰，在澳贸内部，客户一般情况下会支付约4到5万美元的费用，但经过中介、社团等等机构的扒皮，到年轻的女性手中，平均仅为1.5万美元左右。这是一种针对弱势群体的犯罪。而看完这个小作文，让人感觉无比愤怒的，就是这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把带生孩子当成一件稀松平常，可以让他们随意买卖的服务，但实际上，帮忙生孩子对于社会和普通人的危害绝对不亚于多巴胺。关于代生孩子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听到过一句很有迷惑性的说法，就是我自己的身体，为什么我不能做主？我就要哈耶克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，但实际上是纯扯淡的。人类之所以脱离动物界，是因为我们建立了群体和个人权利的边界。你的自由必须是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的。翻译过来就是，你再哈耶克，帮人生孩子的核心也是帮子，你不可能雌雄同体、有丝分裂。既然不能，就势必会有巨大的利益交换，那引发的社会混乱，衍生出来的社会成本，谁来负责？帮生孩子可不是三哥下蛋，下完拍屁股走人，背后有着一条极其庞大的黑色产业链。第一，这个生意的不稳定性极强，对个体的身体和精神伤害都很大，招聘从业人员几乎都伴随着暴力和欺骗。第二，提供暴力手段的不会是政府机构，因为买方大多都得仔细挑选供体的长宽高、配色、学历、健康程度等等。类似孙这件事，在有住建人员提供供体道具的情况下，那容器也得挑，得找个身体健康、干净、无不良嗜好的可怜人去干这个事。注意，那种网站上展示出来的岁月静好画面全是假的，这些容器背后不一定挨了多少顿打，有些甚至是从小就开始养的容器。要知道，美国街头的活跃社团组织超过3万个，成员大几百万，从破产的家庭里控制成规模的良家子太容易了。第三，水上的合法机构和水面下的二手平台是相辅相成的。代生孩子的本质就是身体零部件买卖，手段一定相当极端。因为这个生意的意外情况真的非常多，孩子在容器里面待10个月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。再专业的容器，经历过程后，心态也会有极大改变。这可是自己生下来的孩子，容器反悔了，想自己养了怎么办？然后，容器基本上都是边缘人群，一旦中间出了意外，产生了不符合要求的孩子怎么办？就算一切都很顺利，买家突然不想要了，要退款怎么办？孩子谁养？注意，不要觉得不可能，这群买家的画像基本都是东西方猪圈、华尔街和各种老钱家族等等人群，是整个人类道德下限最低的一群人。没有经历生命诞生的过程，他们是不会有任何感情的。购买服务之后，不要孩子的发生概率极高，别说代生孩子了，自己造出来的孩子，人家说不要都不要。不用看别人，看菲律宾的情况是最为直观的。菲律宾由于是英语国家，在战后成为了美国老钱旅游连接的目的地。这群人在上面胡来，一切的美菲混血儿，第一代就有超5万人。澳洲游客在菲律宾天使城留下的后代也非常庞大，有统计说在3万，但准确数字已经难以估计了。这些西方海盗们的后代现在可都是在贫民窟生活着的，而且大概率和他们的母亲辈一样，不上学就从事老本行了。亲的都这样，可想而知帮生孩子合约的稳定程度。所以，这个被欧美不断吹捧的所谓身体自由产业，背后全是女人和孩子的血泪。其实都不需要什么经济模型、自由主义思想、政治学概念，用民众最朴素的问题问一下就行了。既然代生孩子那么好，为什么巴黎、伦敦不当欧洲子宫，让乌克兰当？既然哈耶克那么好，你西方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关税壁垒、贸易保护政策取消了？不是说好了哈耶克大手能自己调节吗？你赶紧取消，敢吗？所以说，没有歧义，帮生孩子就是在犯罪。然后就是孙的大饼了。在事件被曝光后，大量年轻人看完小作文都极为羡慕孙的财富。朋友们，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江湖骗子，猪圈的人确实不是好东西，他更是100%的纯畜生。他的财富积累手段，实际上咱们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见过了，就是传销。 传销师在台上听懂掌声，把一堆毫无用处的知识和破铜烂铁卖给下线，怎么挣钱，产生了什么价值不知道，只需要你相信就行了。孙的饼也一样，在台上听懂掌声，把空气换了豆推给韭菜，韭菜再继续拉新，维持这个击鼓传欢乐豆的玩法。注意，传统传销确实对社会产生不了价值，但好歹是有实物的，保健品、神油、地黄丸、足浴桶等等道具，你卖给我，我卖给他，而孙的欢乐豆就是纯空气。他在当年以几乎为零的成本，直接凭空创造了总量1000亿枚欢乐豆，套现上百亿。直到现在，还有被孙割过的人在网络上找孙维权。那有了这个前提，再看孙所有的行为逻辑，就清楚很多了。对于传统传销来说，最怕的不是你不掏钱买产品，而是怕你不给他拉人头。你信不信无所谓，你给我拉过来10个人听课，总有一个傻子会信。人头就是现金流，现金流就是生命线。而对于孙这群人来说，他们卖的是空气，远没有传销有粘性。根据美国大饼平台统计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0年8月，现有的大饼种类已经接近5800万种了。就在2020年1月初，这个数字还是约2900万种，不到8个月几乎翻倍。白话说，只要你是个人，你就能发饼。董王一家全发的有饼，不是人的当然也能发。咱马哥支持的狗饼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在5800万种类面前，活跃交易的只是九牛一毛，绝大多数都是上线即死亡的空气。所以，你怎么能让普通人心甘情愿买你的空气呢？那有活能炒作就是最核心的手段。2019年，孙花456万美元拍下巴菲特午餐，然后说肾结石放了鸽子，让他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放了巴菲特鸽子的男人。一个老畜生和一个小畜生，说不定在私底下早已经串通好了。2024年，孙又整出来一个行为艺术，花624万美元买一根香蕉，然后吃掉，全球媒体再次疯传。注意，华尔街其他行业也有泡沫，也炒作，但别人没热度，大不了歇一下。而对于孙来说，热度就是他的命，因为他割的韭菜是要给白宫、给特朗普提成的。但凡转账一停，好一点就是老赵送进去，安排十几个黑人老公；坏一点的就是在巴拉圭30楼坠亡的大佬叶某德。有了这些前提，再看这次的小作文事件，就会清楚很多了。对于孙来说，他根本不缺钱，缺的就是这篇小作文，给自己再多加一个舔狗被害者人设，好方便自己割更多的韭菜。总之，这个事件是一个没有业务能力，只有下三路的猪圈撞到更下三滥的饼圈所诞生出来的一出闹剧。没有赢家，也不会有赢家，因为一坨大便赢了另一坨，只会让它变得更臭。目前双方都各执一词，咱们就等着看这回局面的发展吧。会长再给朋友们跟进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这样啦，我是会长朱迪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明天见。